上礼拜讲那个八风，世间的八风就是得失、嗔机、毁誉、苦乐。得失就是说我有所得的时候我就很高兴嘛，然后失去的当然是很划不来、哦、所以呢就很不高兴。然后呢有人称赞我，跟有人讥笑我，还有呢有人赞叹我，跟有人毁谤我，当然是这个可能就是当面，然后这个可能就是背后嘛，啊、哦，意思是差不多，但是呢，有就是当面称赞你，有的呢是背后在毁谤你的部分嘛，哈、哦，然后呢，你感受到苦跟感受到乐的部分，好、哦，但是起来的时候你会觉得哦腰酸背痛，这个是当然是苦，然后呢起来就是很精神很好，那就是乐嘛，哈、哦。好，这个是世间八风，好像上礼拜没有讲到的部分，还是说有？哦吼吼吼吼吼吼，力衰就是得失的部分，嘿，还有没有？就是差不多了嘛，哈。那我们上礼拜好像讲到七圣财的部分，是不是？还是讲到哪边？二十页嘛，哈。十五行讲完了。能断一切诸结死，结跟死都是烦恼，哈。然后。接着呢，你如果说断除那些烦恼的话，就应该是快乐嘛，哈，就离苦得乐，应该是苦就没有了，没有烦恼就没有苦的原因了吧？所以呢，应该是就很快乐。所以呢，世尊谁名乐人？就是谁是快乐的人嘛？啊，你快乐吗？常常有时候会自己反问自己，你快乐吗？嘿，那你如果很坦然的讲说，当然我很快乐的话，那就是学佛就学对了。那他说我快乐啊，可是，那你就想到可是后面是什么了？哎，然后他就说没有贪着的人就快乐嘛。你看，可是我孩子不听话，你看你是不是贪着孩子？啊、哦，然后呢，接着就问谁能到彼岸？彼岸就是。那个苦的那个边际，就是像我们要过海那一岸嘛，那彼岸就是乐的意思啊。我们现在是在轮回当中，所以是苦嘛。那谁能够到达真正的到达乐的部分嘛？好、哦，所以呢，他说能舍六路者，能够舍除六路。六路是指什么？我现在看到什么？我刚才桌上有两个饼干。但是呢，现在跑到哪里去了？谁给我拿走了？嘴巴把我拿走了嘛？是不是我有一个东西入门的地方，所以是六根的部分嘛？哈、哦，那你要说好，那现在呢？佛陀就讲说，谁能够到达解脱那那一岸的话，就说，那我就舍掉六路，所以呢，我的六根通通去除，是吗？就是不要把那个贪着的那个烦恼呢，从你的六根进去的意思，不是叫你六根去除，六根去除就不能学佛了，他们讲就不能学佛了，好、哦，所以呢，我们受戒都有一个条件，就是说你六根具足吗？哦，你没有六根，你怎么学嘛？你受戒怎么受？你总是要听得到戒法，那是不是我的耳根不能坏？但是我不能贪，就是说不要把烦恼，不要让烦恼进去，所以一般是讲说都摄六根的意思。好，然后谁能住彼岸？谁能在那个乐的那一边呢？维持，就是说维持在乐的那个部分，不要再生死轮回嘛，维持在那个解脱的境界，谁能够这样子一直都在那边？好，那佛陀就讲说，大平等道者，好。就能够达到平等心的人、哦、就是没有分别心的人，他就能够维持那个状态。然后说刚才师父看起来刚才好像很有精神，现在呢就看起来好像很生气的样子，因为为什么？他已经没有平等心了，因为他会受烦恼，这样起起伏伏，所以你有时候看他很高兴，有时候看他好像不高兴，这样子的那个情形。所以呢，我很怕人家告诉我，就说师父，你的心我捉摸不定，我心里想说，完了，我有什么好让你捉摸不定的心？然后你要说，我很难了解你，这个我坦白讲，我承认，因为为什么？我也很难了解我自己，不要说你很难了解我，我们自己，你想看看你了解你自己多少？ 很难。你了解的话，你就会知道是说，哎，我怎么样让他不要生烦恼嘛。但是问题，我们常常做出去的他，早知道就不要这样子。那你表示你对你自己都不了解嘛？那你对你自己都不了解，你还能够了解师父吗？可能，当然不要讲说了解师父，了解你身边的任何一个人就好了。和有时候我们常常在养宠物的时候，就想到说，嗯，他喜欢什么，他喜欢什么。然后我有时候都会反问他说，他跟你说的吗？他说我也听不懂啊，那不然你怎么知道他喜欢什么？他说你看他尾巴摇。我说尾巴摇可能不是说他喜欢那个东西，他可能喜欢你，可能喜欢你的那个你给他的一个关怀。所以你的动作有很多种，他可能不知道要告诉你说我喜欢你哪一种。你有没有发现有时候我们在讲说那个小狗很喜欢吃冰淇淋，小狗很喜欢吃冰淇淋，但是有时候好像不能吃嘛，对不对？好像有这个讲法，就是说小狗不能吃冰淇淋，但是呢你跟他讲吃冰淇淋，小狗都会跑到身边来，然后他也很喜欢的动作在那边吃，然后你就说小狗很喜欢吃冰淇淋，是不是？我后来想到说他没有告诉我，那为什么你会跟我说他喜欢？可能我们在拿冰淇淋的时候我们自己都很喜欢，对不对？你自己很喜欢的时候你的心是怎么样？好舒服，好快乐，好怎么样，然后你的散发出来是很正面的，很柔的那个心态嘛。他可能要的是你的那种心态，你散发出来的那种感觉，不是说要那个东西。因为我们常常就会讲到说，有时候那个以前有一个故事叫不死皆来食嘛。好、哦、你就说那个乞丐好饿好饿哦，他第一个想到的是什么？能够有东西吃。能够不要那么饿，这样子他就很高兴嘛。然后你就说好，那我不私心，我赶快施舍给你，来这个面包给你。然后应该如果是站在我们的立场上来，他应该很喜欢那个面包嘛，因为第一个他饿，然后那个面包很香，他应该会很喜欢。结果那个古人就讲说，谁稀罕，我不吃，因为为什么？态度不对，本来我是很喜欢，但是你的态度不对，所以应该是说你要布施的时候，你的心态是，你很柔软的时候，他接的就会很高兴，哦，即使是一个馒头或是半颗馒头，他都会很高兴。但是你今天那种感觉啊，就拿过去吧，就像你在喂小狗的时候，我想他都不太喜欢，所以呢，你要想到说谁了解谁。他们说，欸，我是真的很怕他饿死，所以给他呢。但是呢，他可能不要你那种施舍的心态，很可能就说啊，你我看某某人很可怜，所以呢，我怎么样？可能有的人听到就会很不舒服，就说我真的很可怜吗？哦，会觉得这样子，哦，所以呢，有时候我们在行菩萨道就要很小心嘛，就说不要有让对方有压力，真的。那个接受布施，其实真的环境就是说，有现在很多年轻人嘛，就是说他家的环境呢，就是突然的，或是说爸爸妈妈失业，或是怎么样，结果呢他就缴不出学费，然后呢，就是我师父有一个朋友，他就做一个慈善机构嘛，然后呢就是他说，这每一年的那个学期开始，或是那个要缴学费的时候，就会让那些人来领嘛，哈。那有的机构他是说，哎，你只要证件过来，然后呢，就是填一下资料，然后呢，其实真的有那个不得已的时候，他才要来领。其实很多都不愿意领，因为为什么？他就会考虑到这个部分。但是我们在发的时候，可能就是要很注意那个年轻人的心，或是都接受布施人的心，可能就是要很注意嘛。那有一次呢，就是有一个人，他其实环境也很不好嘛，他就临时他就说他不要，他不接受。那当然，我们出家人都很清楚，只是那些在家人，因为在做的，他就需要报纸来、记者来照相嘛，所以呢，都希望他说啊，你来领的时候就照一张相，然后他就可以有时候就是可以说登报或是怎么样嘛，哈。 那他那个对方呢，他就说他不要理，哦，因为为什么？他真的是就觉得说我还可以过得去，然后我可以助学贷款这样子。那当然就是说，我们有时候的考虑到行菩萨道的时候，可能要考虑到这个部分哈。所以这边讲到平等嘛，好，不要说，哎，我是能施者，他是一个被我布施的对象，哦，那这个就是很难，很难真的让你的心维持那种平衡状态嘛。他说，那怎么样增长施？哈，就是说怎么样你那个布施，一般我们来讲布施是什么？那像我刚才讲的，就是把东西跟人家分享嘛，就是有实际上的东西拿出去嘛，对不对？哦，那你们还有没有想到什么布施？六度嘛，菩萨道六度，哦，第一个就讲到布施。我们先讨论一下，因为这个不是学校在有考试的压力，也不是那个什么有那个文凭的压力嘛，所以呢，我们就是不懂，我们就赶快来。把它理清一点，然后有时候呢，可能就配合生活上嘛，就说我们布施常常都会讲嘛，布施跟供养，好，哦，然后你要想布施是什么啊？思考一下，这里面都没有答案，所以呢，你赶快思考一下，也不用抄佛学词典，因为这是我们很常听到的，关怀我算布施嘛，哈，哦，嗯，那算什么布施？关怀布施。关怀就是说，有时候就是说，当我们在那个，他说心里有苦闷的时候，你去安慰他，这样叫布施啊？你说什么？
是属于无畏布施吗？
哦，是属于无畏布施。我想无畏布施要不要再解释一下？什么情况下叫做无畏布施？不要畏惧布施，是吗？还是无所谓的布施，让人家不要害怕，让人家不会畏惧这样子嘛，吼。所以呢，今天有一个人呢，他走到你身边，他就说，嗯，师父，这个给你。然后你就说，这个叫做布施嘛，这个给你，这个是布施嘛。但是他就说，嗯，这个给你。然后你又觉得说，我跟你不认识，里面有没有毒，所以呢，我有害怕，所以他就不叫无畏布施了。我可能无畏布施，那个畏是畏惧嘛，可能那个被布施的对象要处于那种畏惧的状态下，你才有办法做到无畏布施。如果是像我这样子，我就平常，我就刚才举一个例子嘛，我就走在路上，然后呢，然后他就拿一个东西，而且那个口气就是很直嘛，哈，我不能讲说他很凶嘛，就是有些人讲话真的就很直嘛，师父，这个给你。然后呢，我就一看，里面都没什么说明嘛，哈，就是一包药嘛，哈。然后呢，用塑胶袋装，里面什么都没有说明嘛。然后呢，就告诉你，这个春天你要吃这个药，每天要早晚吃。然后，你对你身体很好啊。其实是站在三宝弟子的立场，他看到师父他是供养药，这个是可以嘛，正当的布施嘛。问题是，那时候你会觉得，我还是。会担心嘛，我能吃吗？所以呢，那个就不叫无畏布施吗？那个应该叫布施嘛，但是不是属于无畏布施嘛，但是也不是说他让我畏惧的这个部分啊，所以应该如果刚才你的话成立的话，他没有让我畏惧，所以就应该是属于无畏布施，所以不算。好，那他很柔和，师父这个春天这个多变的季节，哦，你要赶快培养你的那个体力，所以呢这个你要吃早晚吃，所以这个就算无畏布施吗？这也不是嘛，哦，这是正当的布施，所以不是无畏布施嘛，哦，世事供养，这个叫做世事供养，对，没错，是在恐惧当中，像日本海啸，哦，这时候你可能去，就像他说的，去关怀他，这个就是一个无畏布施，因为他处于那种非常慌张的状态，哦，或是说你就拿个饼干水，哦，那个你这时候可能很难靠近嘛，哦，那这个就是无畏布施嘛，或是呢有一个小孩子呢就在那个大家都在逛街嘛，然后呢突然他就喜欢看那个玩具，看到最后爸爸妈妈就 就走就不晓得走到哪边，他很慌张，那时候你就跟他安慰一下，这个也叫无畏布施。哦，还有没有？那这个是讲无畏布施，可能就是说你要看处于那个状态，让他心情达到稳定。还有呢？还有布施叫到什么？布施还有一个，我现在讲无相布施。哦，无相布施是怎么样？所以还是有东西出去。
对，就一个施跟受之间，还有一个东西。
还有东西嘛，哈。
就是三
体的。嗯。它还有东西，有一个体空。嗯。好，前提就是还有东西嘛，然后因为有相，所以呢，你就不执着，所以就成为无相的个部分。还有没有其他的？还有没有其他可以把布施再解释一下？法布施还是有一个东西嘛，法嘛哈，跟你分享，跟你说法这个部分，所以还是有东西嘛哈。还有没有？什么？哦，请听。哇，好苦好苦，然后你要听，就是类似刚才所说的关怀嘛，我就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然后你就当一个接受者。那变成你是接受者，怎么变成布施？为什么？他的垃圾倒给你，不是他有。对啊，所以我现在想到有一个情形了，就是我如果有垃圾给你，那这样就也叫做布施。有啊，我倒给你啊，那是对方布施，你是受者。好啊，我知道了，我知道了。那这个前提就是说，对方有苦闷，所以呢，你愿意陪他，你愿意听，所以其实。前提有一个，你也是布施一个东西，什么东西？啊，时间嘛，所以还是有一个东西嘛，对不对？
因为你要花时间让他讲，对，
哼哼哼哼哼哼，
不是说一个钟头、半个钟头就 OK。
嗯，哦，哼哼，所以你还是有花时间，还是布，等于说你布施是布施时间给他。嗯，还有没有？还有没有其他的？没错，没错，其实。我们总括一句嘛，哈、哦，总结一下，其实布施就是，刚才听来的感觉就是说，你有一个东西，好、哦，然后呢，给他，对不对？给跟对方分享，所以呢，那个布施局限在有东西嘛，哈、哦，然后有一个对象嘛，有一个我能做嘛，对不对？所以呢，是刚才所讲的三轮体空，这是个三样，一个是东西，好、哦，物质。一个是施予的对象，有一个是布施的人，哈、哦，所以呢，一个能，一个所，然后一个受者，这样子嘛，哈、哦，能施能受，还有接受布施的，还有一个所布施的东西嘛，好、哦，这三个。那现在有一个情形，我们在供养其实是布施嘛，哈、哦，然后我们在供养的时候就说，哦。供养十方三世一切佛，所以呢，我就现在就要开始，我要去买饼干、买水果，我才能够供养十方三世一切佛。而且我们也常常讲，上供十方佛，中奉诸圣贤，下济六道品，这个也是布施嘛，哈。然后我就要买好多东西啊，要不然的话，十方诸佛好多，然后那个众生也好多嘛，哈。那我要怎么办？那可见辨识的话就是没有那个东西我也可以变嘛，既然是变的话我就是没有东西我也可以变嘛，对不对？你有没有听过说那个如果像你所说的，就是说每个都要有辨识，或是说每个都要有一点点东西，不要说很多嘛，就是很一点嘛，吼。然后你每次都要供养佛的时候，每天早晚都要供，都是供佛嘛，哈。那、啊、你就说，哦，我每天，哈、啊，我这不吃甜的人，哈，你就想以你这个很会保养你身体的，就说我吃甜会胖，所以呢，我不能这样子的话，那你供养的东西，那不就很麻烦了，对不对？所以呢，你可能会每次都会准备东西嘛，所以供养三宝是一个心意哈，那供养众生的话就要东西，哈，好。 那我跟你讲，有一个住茅棚，现在出家人吼，真的，我们在讲说，啊，一叫修诶，拢在修苦行嘛，哈，然后就躲在山洞里面修嘛。那山洞，你要说一般人要去布施，要去供养，其实是很难得嘛，哈。你看那个广清老和尚，不是住在那个山洞里面，但是呢，那他有什么东西？猴子会抓香蕉，老鼠会拿地瓜来给他吃而已嘛。那他就在那个山洞里面修行，他修什么？他要不要修布施？修行一定要嘛？他一定会六度万恨，要不然他怎么修？我们讲修行不就是修这些嘛？哈，那他都没有东西，他怎么修布施？所以他就看到猴子一直跟猴子讲法。可以啊，他是用心去布施，所以所有的修行的话，其实他很多种布施是最常见的嘛，他很用心，不见得是说我东西有东西。你要想到住茅棚根本三一一拨，你就是你拨要给人家说啊，又不能种花，又不能做什么，哦，可能不是，但是他有一颗心，哦，要不然那老虎怎么会跟他会帮他守护？因为他跟他结好缘，其实就是他布施那个慈心给他嘛，慈心。所以呢，他不是说东西给他，因为你要给布施老虎香蕉，他大概也不吃。那你说要布施一只兔子给老虎，出家人怎么做呢？哦，所以呢，可能就是一个心，哦，所以在这边他讲说怎么样能够增长施嘛，哦，就是说能够让你的布施能够功德越来越增加嘛。他说菩萨能为众生说一切智心故，一切智就是佛的意思，哦，就是说菩萨能够为众生讲成佛的那个心，就叫做就能够让你的布施增长，功德增长。也就是说菩萨要教导众生怎么样学佛，怎么样成佛，哦，好。云何诸菩萨能奉此戒，哦，一般讲说菩萨好像无所着嘛，哦，才能够真正的度化众生，广度众生嘛，要像那个维摩诘入酒家。因为其实那些酒家的从事酒家的那个那些人呢，其实也是有不得已嘛，所以呢他有因缘到了，所以呢这个大菩萨就现身去那边度他，哦。但是呢在我们的戒里头是讲说这些地方我们不能去嘛，哦。那现在呢他讲说菩萨怎么样能够遵守这个戒奉持嘛，哦，就能够遵守这个戒。所以屠宰场、酒家还有那个什么卡拉 OK 那边，如果按照戒来讲我们不能去嘛，不能歌舞欢厅嘛，哦，然后不能饮酒嘛，不能杀生嘛，所以这些地方我不能去嘛，因为为什么会让我增长烦恼，对不对？我本来就很吃素，我就是好不容易能够这个习气呢慢慢的不要靠近那个环境，我就能够不会让习气又生出来嘛。那你现在呢每天都在那个什么卡拉 OK 那边，就天天就经过，然后就想哎，传来那个邓丽君的歌声呢，传来凤飞飞的，然后你的心就开始来抑扬顿挫了。你能够修定吗？所以不能嘛，对不对？不能，所以呢不能去，对不对？按照戒来讲，这边都本来就很正常，就不能去了嘛，哦，不能歌舞观听。所以呢那你就想到说，那有些人就是那边的众生都有佛性嘛，那边的众生正好得度的因缘到了，你不能去，他怎么度？他怎么有办法学佛？你不去他不来，这中间是不是一道鸿沟？你怎么度他？菩萨要度他嘛，对不对？你怎么度？好吧，去吧，是不是？你唱我也唱吗？可是戒不合，与戒不合，所以要去嘛，哦，跟他一起唱， 跟他一起唱，跟他一起吃，跟他一起杀喝酒，是吗？就被渡走了，是不是？没错，没错，就是像维摩诘，他是已经是达到那个大菩萨的阶位，所以他知道我该怎么渡，我用什么方法，不是去那边，哎，反正你喝我也喝，结果呢，到最后可能人家还没有醉，你自己先醉，然后被扶持回来，到底谁渡谁？好、哦，因为他帮你渡回家嘛，哦，所以呢，他现在讲说。你要怎么奉持戒？他说你不能舍去菩提心、哦、因为就是像刚才那两难的情形嘛、哦、两难的情形就是说我一方面我要持戒，那个地方我不能去，但是呢那边的众生我知道他得度的因缘到了，也知道他很苦，那我现在是菩萨，我看到他苦，我当然是要去帮他，那怎么办？第一个我先自己先建立好，就像那个梁玉说的，我自己道心要很坚固哦、不要让外在的环境所影响，然后变成被渡走的这个心嘛。所以呢，你自己要不舍，哦，就是菩提心要很坚固，不要舍弃，哦，不要被影响的意思。所以呢，常能不舍菩提心的人，哈、哦。然后呢，他说：“云何菩萨能行忍度？”你看从六度来看了嘛，哈、哦，谁能够行忍度嘛？哈、哦，怎么样能够做到忍度嘛？忍辱我们就想到说要忍，你要怎么忍？如果没有智慧，你根本忍不出，忍到病来了嘛，对不对、哦、所以呢有时候那个忍其实说要从智慧来理解，就是说以见一切智心无尽故，就是能够看到佛、哦、无穷无尽的佛，然后你就想到那个佛就示现在你面前了，当然你的菩提心就很坚强嘛，当然你菩提心坚强你才有办法看到佛，不能说看到佛才菩提心坚强、哦、所以呢他说以见一切智心无尽故，一切智心就是佛的心嘛，佛的心是什么？慈悲喜舍，你会看到佛的心，看到众生他会有说这个众生好讨厌吗？会不会？佛不会讨厌众生，所以呢他没有什么好忍的，对不对？他只觉得说众生好可怜，所以你就想到说啊，我要跟佛一样，我的心量、哦、他不是讨厌的众生，他是可怜的众生，那可怜的众生我们是不是要给他慈悲关怀？所以呢你还需要忍吗？那个根本不需要说再刻意就说我要忍，我在看听到你讲这种话我好忍哦，忍到那个心都一直很痛、哦、不会吧？他是说啊，那个众生陷入烦恼当中好可怜，我要怎么帮他？好、哦、所以呢他就说要见一切智心无尽，就是你要跟佛想到佛的这个部分，然后后面就讲精进度嘛、哦、怎么样能够在善法上一直很努力嘛、哦、然后在恶法呢马上断这个部分，他说观察一切智心不得故、哦、他说、哦、要成佛很不容易嘛，不得就是不没办法，很不容易得到的叫做不得嘛、哦、你就说啊，你看要成佛三大阿僧祇劫很不容易嘛，不是说我现在做一点点善，做一点点累积一点点功德我就能够成佛，所以呢这么不容易，所以我要怎么样？很努力嘛、哦、所以就是说成佛也是要精进嘛，那你要学功夫其实更要精进，对不对？那说学功夫要精进，成佛更需要精进了、啊、我就讲颠倒了，因为徒弟那个以前那个塞啊那耳目睭塞那种，就是说你要学到一点手艺的话三年六个月，是听说都是三年六个月嘛，那三年六个月要很认真的看哦，就是说你这个地方要怎么磨，那个地方要很认真，那如果成佛更是解脱离苦这个部分的话，是不是更需要精进、哦、所以呢现在讲说啊，不容易得到嘛，那菩萨怎么样菩萨能够禅定嘛，行禅定就是让心维持这个平衡的状态，不会那个心起伏很大、哦、我那个被八风吹得 乱跑一通、哦，本来是想到说我禅坐可以禅坐两三支香，结果呢佛印大师写了好几个屁字以后呢， 结果送回去写了一个批字啦齁。结果送回去呢，他马上忍不住喘搭的就过来，他说齁，八风吹不动，一屁打我浆。所以呢，你要说我们的心那起伏不定，就是我们太过没有禅定的功夫了。所以呢，学佛的人可能当下的话就是喜怒哀乐，会去分别，会去处理一下，就说值得这么高兴，值得这么悲伤，值得怎么样吗？好，你要想到说啊，我该悲伤的是什么？我一直在轮回，好，我烦恼这么多，这个才值得悲伤。那我应该值得高兴的是什么？啊，你看我昨天烦恼比今天烦恼多。我今天烦恼比昨天烦恼少嘛，这就是我值得高兴嘛，哦，那我慈悲心，今天慈悲心比昨天慈悲心还足，哦，那就是表示我学佛有进步，那就值得高兴啊。那值得高兴的时候，并不是说啊，那个，我吃到好吃的东西，我遇到好久不见的人，这样我高兴。当然，这个世间法的高兴是有，但是呢，站在学佛的立场上，你可能这个心就不能太过很亢进。哦，他高兴到了，啊，我终于睡不着觉了，然后我一直想要飞上天，那大可不必，哦，然后呢你又说遇到什么好像是世界末日了，啊，我活不下去了，也没有必要。因为为什么你活不下去还是有下一辈子的，你要想说你活不下去有到解脱的话，那我会祝福你，说好，那你就不要活下去。但是你如果没有解脱还有下一辈子会更苦，那就你还是要让你的业力呢，还是顺着这个部分呢，赶快修福报，哦，不要被业力牵制你往苦的方向走，哦，好，这是讲到禅定，哦，所以他讲说能觉一切自心，自性清净故。因为那个佛达到成佛的时候，那个就是体悟到法，哦，体悟到那个心也是一个法嘛，哦，然后法其实是自性空的，自性空的就没有什么可以执着，不执着的话你就不会有那种起伏嘛，所以就能够达到禅定，哦，因为今天我们会高兴会悲伤是因为怎么样，我们认为，哦，它怎么变化那么大，昨天天气好热，今天为什么天气就冷了，那感觉我就开始，哦，什么老天爷怎么这样子，这是我不拜天公。然后呢就发现他说你每次要出门，我以前会这样子，我每次要出门都下雨，哦，然后就想说为什么老天爷都这样子，这给不给我面子，好吧，那以后来拜天公好了，哦，这就是我太执着这个部分。其实不是嘛，不是说老天爷看到你要出门，今天要出门，计划出门，所以他下雨，他其实早就那个循环就是这样子，所以呢他是无自性的，不是恒常不变的那个部分。好，云尔诸菩萨能行般若，就是说能够达到那个智慧，自性空的这个智慧，他就说与诸法无诸细论，细论就是分别，不要在世间法上那个幻化的，世间的法其实都是因缘所生的嘛，那因缘所生的，我们有点像是说变魔术，我只要具足什么，我就有办法变出什么，哦，所以呢，那个分别，哦，就是说那种感觉就是幻化的，你不要去在那个妄法上面呢，再加以分别，哦，所以呢，他就说一切法无诸细论，哦，所以呢，你现在讲，他说，哦，所以分别就是细论，所以我现在学佛了，我就不要分别。那我就不要分别，然后过红绿灯，那个师父说学佛的不要分别，过红绿灯 我也不要分别，我就是直接走过去就好。那我想我们的人生也是很短嘛，哈，然后你如果不要分别更短嘛，因为什么？这时候你要不要分别？要啊，绿灯我才可以走，红灯我不能走嘛，对不对？那你又想到说好，那是红绿灯关系到我的生命，然后我要分别。那你要说啊，那个学佛，佛陀就讲说一切善一切恶都不要分别，对不对？因为一有分别就是跟佛法不相应嘛，所以呢 善跟恶，我也不分别。那不分别的话，那你又何必去学佛？佛是怎么来？绝对不是说善恶都具足以后，然后就成佛。佛是真的是行善去恶，然后达到圆满才成佛嘛。所以我善恶是不是要分得很清楚？然后我要行善，我要止恶，好、哦。所以呢，在这里的话，学佛刚开始我就讲学佛嘛，是学的阶段，一定是要分别，不能讲说我什么都不要分别，什么都不执着，错了，我要择善固执。真的，在学的阶段，你不能就说什么都不分别，你还不到那个七地八地的时候，还是好好的分别善恶业果，要不然的话。你很可能善的恶的你都不分，然后呢人家叫你说啊我们去杀鸡你也去，然后啊我们来放生你也去，然后你就说啊我放生有功德，我杀鸡有什么，杀鸡有业报嘛，对不对？有苦报嘛。然后佛陀就讲说，杀生本来就是感召的是苦的果报，然后呢你护生本来就是善业嘛，就会感召乐果。那你就说不分别啊，好吧，那你到地狱也是不分别嘛，因为你杀生业积多了，就是苦的果报，是不是到地狱？那一个到地狱，一个到净土，有没有分别？我想我们的分别很大，我还是要去净土，我才不要去地狱，对不对？那不要的话，就是说我们在行的阶段，可能在业果上面就要分别嘛，就是说我要行善，我要止恶，好，好，这是讲到细论的部分。可以吗？还有没有其他？自杀有什么不一样吗？对，经典上面有好几个例子都是这样。佛弟子、哦、他修行到最后的话，因为世间确实是我们的业报嘛、哦、我们来到这个娑婆世间其实是苦的聚集嘛，所以叫五浊恶世。那苦的聚集的话，那修行的话，你会觉得说哦，尤其是阿罗汉，他觉得说啊、苦无尽嘛，然后能够说啊，能够最后能够达到不苦，能够解脱，我就不要再来这个苦的地方，不要再来娑婆世间嘛，这个就是阿罗汉的心态嘛，对不对？所以他入涅槃，所以达到无生的状态。那但是呢，佛陀常常讲是说，因为是我们的业报，好，我们的业报来到这边，所以呢，业还没有了的时候，那个果报还没有结束的时候，你不能加诸你那个人为的力量让这个果报结束嘛。因为为什么你这个苦的业的那个你造这个业的苦的果报还没有受尽的时候，那你用人为的力量让它结束，第二起还是要偿还嘛。这些就是说你欠人家200万你才还100万，那你就想着说我要逃，我就这样一笔勾销好不好？齁，当然你要说这现在这个法律有谈判嘛，就是说银行怎么谈判那个部分、哦、好像是说目前好像是有这种方式，实际上按照那个我们的那个业果来看的话是不能这样子，因为你欠200万你就是要还200万，甚至利息也要还、哦、然后呢你100万还完了，下面还有100万你不还了，然后你就想说我就赶快逃离下一辈子去，下一辈子加上100万的本金再加上利息，所以呢苦还是在。所以呢一般是讲说我们不能自杀，自杀的原因是这个业报的问题。再来的话就是自杀你是不是众生，那我们都讲不杀生了，那你也是众生，那你变成你犯了第一条杀生戒、哦、所以呢更不能自杀、哦、从这里来看的话就是说我们不能自杀的原因是这样。但是呢你看那个佛事经典里面的所讲的那个对方呢，就是修行达到真的就是说什么都体悟了，然后已经是达到阿罗汉的境界了、哦、所以呢阿罗汉的境界的时候就是无生嘛，无生的时候那佛陀他可以辨识，因为佛陀就是智慧圆满的，他当然知道说这个人下来、哦他的下一期果报区是在哪里，果报的那个他会不是轮回，就是说他这一期生命结束以后他会到哪个地方，因为如果修行的话他会有证悟的部分嘛，他证悟的时候会到哪里。那如果是说对方这个弟子他是烦恼习气还很重的时候， 他下来，佛陀他就说啊，他这个太苦了，然后我的病实在是苦得不得了了，那我要了断。佛陀一看啊，你这个下来还是在人间轮回的时候，他说你还没有解脱，还没有解脱，他就是你的果报还是会再把你带来生死轮回嘛，所以他觉得说不行。但是如果是那个修行有德的，好，就是佛陀一看他已经是下来就是解脱的阿罗汉的时候呢，诶，那他可能马上他就说，那再苦下去的话，因为为什么病会折磨嘛，折磨下来的话很可能就是另外一个烦恼又现行的话，会让他再继续产生烦恼，再产生烦恼的话又是不好嘛，本来就要断烦恼的，结果变成产生烦恼，所以呢在果报上可能会更不好。佛陀就他当然不会说好你可以，但是呢不置可否，就是不会鼓励嘛，因为鼓励的话就赞叹嘛，所以呢他就是默然，默然其实就是答应嘛。那后来呢，那佛弟子就问佛陀，就说师父你怎么让他就是了断生命嘛，齁，那这个弟子会去哪里？佛陀就会告诉其他弟子说，他已经到三禅天，或是到了哪个地方，或是到达无生的境界，就是说表示他下一期的生命一定是比这一期生命，他得到了一个那个就近的休息的部分，所以呢，佛陀才不会反对。但是我们现在我们这个时代的话，佛陀在哪里？可以跟你鉴别，就是说，哎，你下来的果报会比较好。我想我们都很难，真的。所以呢你要说我赞成安乐死或是不赞成安乐死，因为看在他们受什么那个在那边真的是生不如死嘛，其实在对家人也不好，对他自己本身也不好，但是呢我们只能讲什么，赶快求佛菩萨现身，对不对？因为佛菩萨来的话该是会好的，他就赶快好，然后该是他差不多这个果报就是这样子的话，就赶快接引他去，或是让他不要那么痛苦，我们就是只能这样子而已，齁。我们不能讲说你赶快死吧，所以我很难去劝，就是劝死这个部分，就是说会变成说我们变成赞叹杀，齁。所以有时候你要说要一个法师要去在一个临终者那个抉择的时候，你要说法的时候要很小心。好，然后当然是说最好就是说，让他意念他的正念就是佛菩萨，然后他的果报怎么样，他自己会跟佛菩萨相应的部分嘛。那如果是说他都还没有结束，那个业报都还没有结束，你要劝他说放下，我觉得这是请人家说，你是放下你的生命力吗？也不是，应该是要他放下，是要放下他的贪着的部分。那他也是果报也是差不多的时候，你就可以看说啊，因为你在贪着，其实对你没有帮助的，对不对？因为我好不了的话，然后呢你一直执着这个身体的话没有帮助，那不如你赶快现在正念现前求阿弥陀佛接引这个部分，可以吗？你可能因为你的生长环境，是在台湾，是在大圣国家，所以你能感觉说，近期都没有看到阿罗汉嘛，吼。所以呢，我才反问你说，你是不是看到佛嘛？因为我们在这个大圣的地方的话，当然你会看到说有成就就是佛嘛。可能我们对阿罗汉那个感觉就比较没有那么亲切，但是你可以去斯里兰卡缅甸修行的人，他告诉你有啊，我们有好多阿罗汉呐。然后呢你到西藏的话，他说有啊，我们有很多活佛。没错嘛。但是你不能否认说不定里面真的有阿罗汉，说不定里面真的有佛。因为为什么我还没有成佛，我不知道是他讲的是假的还是真的嘛。那我也还没有成就阿罗汉，所以我没办法认清楚，但是我可以看得出来的就是说，如果真的是佛，真的是阿罗汉的话，你怎么样都可以看到他非常平衡的很祥和的状态嘛，他没有痛苦，没有那种喜怒哀乐那种部分嘛，他对众生就是怎么样，尤其佛的样子是怎么样，那个阿罗汉的样子是怎么样，样子当然不是表现在外在的，很可能就是说 他看到我们，我现在有这么多苦恼，你都还不知道的话，那我想这个很难，就你已经证悟到什么嘛，对不对？因为我很多苦恼，然后我就来这边，我就有时候我们就说你有什么困难，然后呢，我们怎么讲都讲不出来。但是呢，唯一的我就会觉得说，如果你是阿罗汉，你是佛的话，我有什么困难你很清楚。就像我去看医生，有时候真的是病到已经是都没有体力的时候，那医生也是很自然嘛，就是刚好医生可能就看常常跟我就是了解的，然后他就会问候，类似问候啊，师父最近怎么样？那有时候我就会，我心情好就跟他讲嘛，哈，啊，累到已经是病到已经是没力气的时候，我如果知道怎么样，我就不会来看医生了，因为你医生你有你的能力嘛。那如果是你是成佛了，成阿罗汉的话，你也有你的能力啊，三明六通都会有嘛，而且甚至呢会那个，尤其是你如果成佛的话，成佛的境界的话，他会不会让我看到就讨厌？因为毕竟我是非常的那个好的一个学佛人嘛，我不敢讲说我是一个很好的修行者，但是呢，我对佛法很好要，我是一个很好要学佛的人嘛，那应该不会让我产生烦恼，哦，所以你要想到说，我看到佛，我一定会很高兴嘛，除非我不是学佛的人。你如果不是学佛的人，你看到佛，当然即使佛在你面前你也不知道。就像说有些人说我是三宝弟子，但是你如果不是很真心的佛弟子，就是你对三宝其实是只是还是说，哦，我有皈依而已，哦，但是你如果说真心学佛的，你是三宝弟子的话，你很可能看到三宝佛法身，你就很恭敬，不会在法上面这样的折嘛，哦，因为为什么法就是佛的那个化身嘛，那佛的耳朵你把它折起来，我想你一定不敢做。因为为什么？他是我的师父，我怎么敢这样子？即使是你的爸爸妈妈，你都不敢这样的，何况是佛，对不对？然后呢，你也不敢对出家众毁谤，也不敢骂出家众，不敢侮辱出家众嘛。因为为什么？出家众是代表佛在这个世间呢，啊？啊，你都啊，我是真的学佛的人嘛？你这时候就会想到这里，你会说哦，我不敢，对不对？当然，你要说啊，我都很难看到阿罗汉，很难看到佛，那表示我们烦恼还很多。因为为什么？那把我遮住了，烦恼把我遮住了，我看不到。就像那个罗辑梵王那样，那脚趾头一按，阿舍利佛智慧这么大的人，他都没看到那个净土嘛。那脚趾头一按，哎，净土就呈现了。为什么？你清净法眼打开以后，你就看到佛在哪里，阿罗汉在哪里了。啊，所以这句话不要讲说我们近代没有阿罗汉，因为我们自己没有达到那里，所以看不到。然后甚至呢，你又看到那个真的信心很坚强的人，他就说没有啊，我们中心就很多活佛啊，很多仁波切就是活佛啊，好。然后呢，我们那些禅观的团体，我们有证悟到阿罗汉的，那，啊，你真的是你没有达到。当然，我常常会讲说，对啊，活佛啊，当然这个是有点比较不恭敬啦，但实际上就是说，我们只能就是说用我们的心，就是说我正面的向佛就好了。然后至于说一般世间的人有什么反应的话，因为那是情感的作用，我们就不要随之起舞就好了。然后呢，我们就想到说啊，佛是教我们怎么样让心清净，让心平静这个部分，然后他讲什么我们就怎么做就好了，然后要跟佛法相应，哦，如果跟佛法不相应的我可以排除，因为我要善恶分明，哦，可以吗？好，那如果可以今天就讲到这边。